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播客节目《起猪楼宴宾客》，我是大胃翁。这一周的资本市场可谓是跌宕起伏，周一周二还跌得让人怀疑人生，到了周三却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反弹。在我的从业经历中，能跟这个相提并论呢，我觉得上一次要追溯到2015年的股灾了。那一轮的股灾结束之后呢，也是出现了连续几天的千股涨停，但是呢，后来我们把那个阶段叫做股灾 1.0 时代。所以呢，我看这一周结束之后，其实投资者的心态出现了非常大的分化。有些人呢又开始蠢蠢欲动了，觉得是不是有了这么多的利好因素，包括监管啊，包括外部环境啊，市场已经按下了重启键，我们可以开始新一轮的周期了。但有些人呢还是觉得老象别跑，这完全就是一些假象，熊市还会继续。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啊。当朋友有来问我说现在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做投资的时候，我都会建议他去了解一下整个资本市场的周期究竟会分成哪几个阶段，一轮牛熊市它究竟每一个阶段是由什么样的因素驱动的，有哪些标志性的事件会发生。只有了解了这个市场之后，我们才能够大概判断现在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特别是在牛熊交界或者是在一些类似现在的混沌时期，很难判断到底处在什么阶段的，往往是要过去之后用后视镜才能看清楚。其实投资嘛，本来就是一件这么让人纠结的事情。我就拿最近的一期牛熊的整个周期来跟大家聊一聊，我认为一轮牛熊市究竟包含了哪几个阶段，而现在又走到了哪一步。好，那正式开始。其实呢，对于宏观经济来说，经济学家往往会把整个宏观经济分成四个阶段，就是所谓的衰退、萧条、复苏、繁荣。但是呢，最近几十年以来，在我们的政府啊，特别是央妈的不懈努力下，像萧条这些阶段已经很多很多个周期没有出现过了。但是呢，对于资本市场来说，其实跟经济不是完全同步的。大家也知道，这背后还有很多别的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情绪面，比如说资金面，更重要的当然是这个政策面。所以呢，我会喜欢把一轮牛熊分成起承转合四个阶段，这也应了我们中国人习惯的叙事逻辑。那么在上一轮的起，其实起源于2018年的底，我印象很深啊。其实2018年底的时候，所有人对于这个市场是非常的悲观的。我出去做路演，不管是投资经理还是分析师，大家对于大国关系很悲观，对于这个经济前景也很悲观，对于盈利预期就更悲观了。其实没有什么利好因素在驱动。我记得是在2018年的10月份曾经有过一波政策的利好，类似于现在有大领导出来站台，各个部位呢也出台了一些相应的措施，但是呢整个市场也就反弹了大概一个礼拜不到就继续下跌，而且出现了一波更加猛烈的下跌。2018年底到19年初的时候，究竟是什么让这个市场出现了一个真正的拐点呢？回头看啊，大概其实就是一个利好的堆积，然后从量变到了质变。首先肯定是货币跟信用的宽松，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2019年1月份曾经爆出来过一个天量的信贷数据，当时让市场瞠目结舌，很多人呢还是认为它是一个短暂的一个波动。但是现在看起来，其实那就意味着之前的那些政策面的一些宣传，包括一些口头上的东西开始真正的落在实地了。之后呢，包括财政政策开始加码，房地产政策开始松绑，政府在工作报告中也将去杠杆变成了稳杠杆。我们知道2018年整个市场非常差，一方面是因为地缘政治贸易战的原因，但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持续的去杠杆，包括当时对很多行业的政策是一个很收紧的一个状态。所以当政府报告把去杠杆去掉的时候，其实市场就开始为之振奋了。那在资金面层面呢，那个时候比较明显的监管在引入海外资金，外资也是在不断的流入，这一系列的利好共振之下，19年初市场就出现过一波大幅的上涨。但其实在那个时候很多人是持怀疑态度的，包括我自己。我记得我在公众号上2019年2月还写过一篇文章叫二月春风似剪刀，当时把这一波上涨定义成反弹，因为当时我觉得经济基本面并没有发生大的一个变化，无法看到一轮新的市场周期的开展。但现在看起来啊，那显然是很幼稚的，因为不管是老股民还是资深的一些分析师都喜欢说一句话，涨着涨着逻辑就出来了。确实在2019年之后，在这个起的阶段结束之后，进入到成，也就是真正的牛市阶段的时候，很多逻辑就愈发的清晰了。核心资产也是那个时候提出来的，现在大家好像都已经把这个词儿抛到脑后了。 但是如果回到2019年，核心资产包括毛指数其实是那两年最火热的一个概念。那么那个时候开始，整个市场就进入了一个盈利驱动，逻辑线非常清晰的一个上涨阶段。因为今天主要想讲一个拐点的问题，所以那个阶段就不给大家做一个大的一个复盘了。那么什么时候市场进入到一个转的状态呢？我觉得要归结到2020年底，甚至到2021年初的时候，其实就有苗头了。疫情的这个扰动让政策大幅宽松之后呢，中国其实首先开始收水，也就是开始收紧货币政策。之后呢，政策对于平台经济、在线教育、房地产等等的这些行业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不友好，甚至是打压的一个态势。也就是说，政策面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收紧了，但是市场在那个时候并没有立刻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互联网经济啊、新经济股啊，其实反而是在2020年到2021年上半年是涨得最猛的时候。这也就意味着所谓的政策跟市场跟情绪包括基本面之间有一个相当大的时间上的一个差异的。政策面首先见顶之后，情绪面是什么时候开始松动的呢？应该就是从2021年的春节之后那一波大幅的调整开始的。那一次的调整其实首先就把核心资产的抱团股的逻辑给杀了，不管是消费还是医药，那些抱团股都是从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松动瓦解。但是很快市场就开始行业轮动到了新能源，到了所谓双碳政策受益股，所以看起来好像市场并没有受伤，但其实在那个时候情绪面已经出现了一个松动。更明显的松动出现在2021年的下半年，就是中概股。其实中概股的下跌绝对不是这两天才开始跌的，大部分的新经济包括龙头的股票其实2021年的下半年就开始进入了一个慢慢的熊途。我印象特别深，像快手其实在港股上市就是高点，很快就会腰斩。这个背后就已经证明了，特别是在机构投资者里面，对于互联网经济、对于新经济的一个情绪已经在慢慢的冷却。但是呢，市场在转的这个阶段呢，会像一个钝刀割肉一样，特别对于普通投资者甚至包括专业投资者是感受不出来的。因为往往在这个时候大家会把它冠以另外一个词儿，叫结构性行情，总会有一些热点冒出来，总会有一些行业表现得好，从而掩盖了整体很多其他行业的慢慢的一个下滑。那么情绪面松动之后，基本面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在一个转的过程中，可能到今年的年报季结束之后，我们才会真正迎来一个基本面的由盛及衰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资本市场至少在这一轮的顶部或者说转这个阶段，从政策面到情绪面再到基本面的一个先后关系是非常明确的，最后就进入了一个和这么一个阶段，也就是最近大家看到的这个加速下跌，跌破了所谓的牛熊分界线，对于很多的中概股啊、港股啊，其实已经远远不只是一个 20% 的熊市的临界点了，腰斩可能都不止了。那么在这一轮下跌中，大家也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海外市场跌得更多，中概股跌得更多。这个背后的原因呢也很简单，就是因为海外市场有杠杆机制，有做空机制，加大整个市场的一个波动。中国在上一轮的2014到15年的牛市里面也受到了很多杠杆资金的影响，之后呢其实监管对于杠杆这个事情做了非常非常多的限制，不管是伞形结构还是分级基金，在那个之后都已经销声匿迹了。但对于海外来说，反而是20年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前两年中概股上涨的时候，那个涨势也是非常凌厉的，很多龙头股一年涨10倍，有上涨，当它下跌的时候，这些资金就会撤退得更快，也会出现最近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爆仓啊、斩仓啊等等的一些行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又会有一些做空的资金加入进来，加速这个市场的下跌。但是下跌的越猛，当出现反弹的时候也就越快。这个背后同样是因为空头的因素，因为对于做空资金来说，它的成本是非常的高的，它比做多资金的成本要高。第一，它要付出利息，做空是需要融券利息的。第二，做空的盈利空间是有限的，股票的下跌幅度最多就是跌到零嘛，但是亏损区间却是无限的。一旦这个股价上涨起来，那么对于空头来说是非常非常容易受伤的。一旦一只股票或者说一段行情出现了一个短期的一个拐点，对于这些做空资金来说，它是会毫不犹豫不计成本的进行一个回补，进行一个撤退的。这两天的一个反弹就非常明显的表现出来了空头回补的一个趋势。 所以大家会觉得怎么会一个公司或者说一些股票在一周内完成了下跌 30%-50% 再到上涨 30%-50% 这个过程。对于基本面来说，显然这个公司在一周内是不会发生这么多变化的，更何况前两天市场最低迷的时候的很多鬼故事，其实现在看起来真的也就是鬼故事而已，这个背后都是非常多的资金的波动导致的，涨得过快然后跌得也过快。那么接下来我们会经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其实熟悉资本市场的人都知道，资本市场往往是一个尖顶圆底，换句话说就是当它在顶部的时候是一个加速上涨快速下跌再也回不去的一个过程，但是在它的底部往往是要磨出来的，会有一重底二重底三重底，或者是有反反复复的拉锯才会形成一个坚实的底部。那么对于现在来说，我们可能看到了一个短期的一个政策底，因为最近的一个政策的风向已经非常明显的像有利于资本市场，有利于很多前期受伤很深的行业去倾斜的一个态势。但是政策底就像我们在2018年底看到的那样，从政策底到情绪底再到基本面底，其实是一个相当复杂长期的一个过程。所以什么时候可以真正我们称为底部，能不能叫现在就是一个拐点呢？我个人其实是持保留态度的。但是了解了一个市场的起承转合，对于你投资有什么帮助呢？对于我这样一个做长期配置的人来说，到了和这个阶段是我一定会要更加的兴奋，更加的专注，开始进入市场，开始去拿一些仓位的时候，而到了转的时候是慢慢撤退的时候。也就是说资本市场的起承转合对我来说是调整仓位，而不是去做波段或者说是博反弹，这些事情不是我擅长的，也不是一个长期配置者所要关注的东西。好，那么今天以上一轮的整个牛市的起承转合来介绍了一下一个资本市场的周期大概是怎么一个走法。那么在我看来，每个市场的底部是由政策底、情绪底到基本面底三个阶段来进行的，而到了顶部同样会经历政策顶、情绪顶和基本面顶。那么对于我们现在整个大的市场来说，可能已经见到了政策底，但是离另外两个底部可能还有一段距离。而对于很多行业来说，他们又处在不同的阶段，大家可以依照刚才这样一个逻辑框架去自己进行一个分析。那么今天的播客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在小宇宙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包括苹果的 Podcast 关注我的播客节目，我们下期再见。